哈利路亚，
谢谢大家，感谢主。常常以为都预备好了，出不来。那个鸿飞啊，这个是需要 FM 八的。鸿飞在哪里呢？这个？不是，这我都荧光幕没有画面。对。对。不是黑，不是开不了机，而是他不知道控哪一个按错了，我不会弄。这是要按 FN 的八是吧？怎么弄的？这里没有画面了，这里没有画面。你不是用这里投啊？最好是先帮我调好，要不然每次都要等半天了。以前在电视台做惯了，是每一个动作啊，都事先都操控好好的，所以这个总是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先弄好？同步，现在同步了吗？好，对不起，我这个需要收拾我的心情。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主，我们的年度意向，刚才小竹老师带我们读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带上光明的兵器，当然有很多的意义解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所谓的带上光明兵器，就是我们自己生命有光，能够跟真光对应，能够彼此相助，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效的帮助者。我今天和大家谈到的，想要讲的是弟兄的彼此相助。那么事实上，成为帮助者是一个极为荣耀的并且非常有价值的位分。只是人与人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帮助，有一句话叫做怎样，越帮越忙，热心会做坏事。像有的人来问路，那么热心的人就非常非常火热的帮他指东指西，结果指掉错误的一条路去。那结果这个我也不能怪他，因为他那么好心，那怎么办呢？我小时候曾经有一辆脚踏车，那我们那个时候开着店里边就有一个助理的厨师， 那我脚踏车坏了，他很热心帮我修，那个钳子啊、锤子啊、螺丝刀什么都来，结果那个脚踏车被他一帮啊，就报废了啊。所以这是很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碰到热心的帮助者，结果帮得你又不能不感谢，但是实在是感谢得一肚子火啊，因为这种热心的帮助者。其实这个帮助热心是要有真知识的。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保罗看着以色列人他们对宗教信仰热心，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叫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这个热心要有真知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也曾经很有热心，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六节说，保罗他的热心是用在什么？逼迫教会。所以人常常会很热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啊，其实尽心尽力，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知识，那么好心干坏事啊，热心反而想要帮助人越帮越忙，这种事情是有的。所以箴言二十六章第七节说，瘸子的腿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圣经的真理是真理，但是如果理解的不透彻，常常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宗教捆绑。今天上午我们打开电视新闻，就看到有这个所谓的邪教，也不知道什么宗教，那么人进到里边去就受到很大的逼迫。这全世界宗教信仰这种存在是非常多。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站在高位教导人的时候，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换句话讲，曾经学过什么，曾经有过什么，如果不是和按着上帝的旨意，不是这个合神的心意，没有永恒的果效，到后来都要拔出去。但是怎么办呢？耶稣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中去。这个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要帮助人，或者是要被帮助，先要能够被帮助，然后才谈得上帮助人嘛。而这个真知识是何等的重要。这个知识就是力量，而假的知识那种力量有 或许会变成破坏的力量。所以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是有效帮助的基本要素。我们给大家的讲义说，知识与帮助是一个配套，要有真理，要有真知识，才会有能量，并且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果效。所以我们人生，我们其实是需要得到各样的帮助。诗篇第121篇，我们很熟的经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么诗篇108篇的12节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因为人的知识有限，人的能力有限。什么人能够具备全备的知识，具备这个能够把人救人救到底这样的功效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常常说所谓的救恩拯救，其实就是帮助，有效的帮助，从生活当中的小困难得到帮助，从身体有疾病得到医治，这些都是得到拯救嘛。 那严重一点就是一生的事情，从人向着地狱这个在没有盼望的光景底下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救主耶稣也就是帮助者。圣灵保惠师，其实这个保惠师也就是帮助者的意思。真正的帮助肯定是从神来的，我们人任何人都不太都应该要谨慎自己，不要太逞能，不要以为说我有一点点知识，也许这种知识认路的知识，或者我刚刚讲修脚踏车的知识，还有有些时候 有人身体这里痛那里痛，发生一些疾病，然后就有那个蒙古大夫，就有人了，就随便给他提供什么样的知识，结果就害得人不医还好，这个一被医治，结果连命都没有了，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的。所以真正的帮助者是耶稣基督，是上帝，天父上帝，这是我们需要有的知识。但是今天刚才大家宣读的起因是诗篇118篇嘛，其中有这两句话，请你们再帮我念下来。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帮助大概有100来次，其中有51次都在诗篇里。诗篇对于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这件事情是做了方方面面 的这个叙述。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仰望救主，会寻求依靠，其实就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只要有信，只要掌握的方法，可以得到上帝的帮助。所以唯有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那么这是我们知道的。但这里在第七节有一句话是比较有意思的，说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这句话是怎么样的一种图像呢？事实上上帝是借着人在帮助人。上帝他是无形无体的，他是需要把他的灵显明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像过去我们在生活上面很需要靠信心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人为我们奉献，有的人是我们认识的，有的人是我们不认识的。我们感谢归给神，但是上帝借着那个帮助我们的人，他是上帝的手，他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感谢那帮上帝，替上帝成为上帝的手来帮助我们的人。那么这件事情，这句话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意思，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那么是帮助我的人帮助我呢，还是耶和华在帮助我？是耶和华吗？但那个人的状况是什么？那里边有神的灵的同在，有被神的感动。所以其实有一句话，有一件事是我们今天可以先和弟兄姊妹做一点说明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人如果言语行为动作是对的时候，合神心意的时候，神的灵就在那个人的里面，使得那个人产生与神同在的状态。如果一个人的心是坏的，一个人状况是不好的，那么他常常会被鬼迷心窍，常常会 受到罪的权势的辖制。如果一个人的状态是对的好的，那么一切的善，一切的美善是从神来的。一个人活在好的状况底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么说，说其实他就有神的灵的同在了。这样说明白吗？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不是这个劝善的道德劝说啊， 而是人类集体的共同经验之谈。当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使我们里边产生快乐的感觉，因为有神的喜悦在我们里面。所以一个想要快乐的人，他就尽力的去帮助人，他就常常使自己有神的爱，有神的同在，无论他认识不认识神，神的灵都与他同在。所以你如果想要快乐，就找机会去帮助人。如果我们常常一段时间觉得不太快乐，回过头去想想，会不会最近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或者不想帮助人，以至于少去做了那种帮助的事。我说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吗？这是人类的共同的经验之谈。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帮助，有有效的帮助，有越帮越忙的帮助。所以什么样的方式对人是有效的呢？这个昨天我们去参加善美的这个毕业礼拜嘛，那个刘昭莹牧师在讲了很多他的见证，其中讲到他去为人祷告的时候，人家要求他这个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要求他祷告，他也不是我们以前有灵恩的经验呢，他不是有灵恩经验的，他是以前跟师母在这个校园团契的同工啊，所以他们都是属于福音派的，那被人家要求，他就为人祷告了。祷告当然祷告的时候都很真心，然后呢，基本上他就不敢问，但是结果就发生了果效。这以前我都跟你们讲过这种见证。其实我们如果能够为人祷告，那么其实因为我们的心灵带着我们有限的、不是很丰富的信心，在为人做祷告服事的时候，常常就是给上帝机会，让上帝的灵借着我们的善意，借着我们的呼求显明出来，也是让我们去经验上帝的大能，他的好机会。所以刚才我问了善美说，我们教会有在推行这个 RPG 小组吗？这彼此祷告，刚才善美也跟我跟他重新核对了一下，我今天信息肯定讲不完哈，所以我决定无论说讲到40分我就停下来哈，那么让你们可以彼此带到。那彼此带到一对一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渐渐的会流于形式，彼此太熟悉了，有些时候祷告啊都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所以更好的，如果你常要享受快乐，要体会到神的大能，勇敢的为不认识的人，为不信主的人去为他们祷告，那么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快乐，是让我们无论提供给人什么，其实什么样的帮助才会有永恒的果效呢？今天我们碰到，如果在路边碰到一个这个乞讨的人或者可怜的人，那你给他100块钱、50块钱，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有人欢冷，有人在那里这个冻得发抖啊，你给他一件棉被，解决了他暂时的问题，并不能改变他的一生。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帮助？为什么需要福音？为什么需要我们有对神有真正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福音，我们要对于真福音要有真认识。那么我刚才那句话再强调一下，快乐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上帝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想要让自己常常快乐，就尽量的去帮助人。而帮助啊，我们希望能够靠着神有力量，让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有耶和华帮助我们，借着我们去帮助他们。就是这些经文，我想觉得应该和弟兄姊妹做一点比较透彻的分享。如果你想要体验上帝的话，勇敢的按着你的诚实 就为人祷告，在为人祷告的过程当中会渐渐的认识神，这是比较有效的帮助方式。那么我今天和大家在讲义上面要讨论的，弟兄彼此相爱，彼此建立，是 和睦同居而能够一同领受永生之福的实践要点。这个词有点不通，但是教会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和睦同居，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彼此建立。所以诗篇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在最后一句话就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其实教会不是一个宗，不是让大家去敬拜神的宗教团体而已，不是宣传教义的。更重要的，我们是以家教会为我们的意向，就是让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实践得很好，就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然后彼此相爱，彼此相助。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彼此相助，要彼此建立，就是我们就是让对方越来越好，在让对方越来越好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越来越成长。所谓的教学相长，就是这样的一种意义。我们唯有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女本弱则为母则强啊。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有责任，因为有要去帮助的对象，就推动的促使自己越来越成长。我常常 和大家说啊，我非常感谢有人愿意听我讲道，那么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我去思想寻求。那么 这都是大家应该理解的很真实的话。那么我们有人可以帮助，是要谢谢他让我可以帮助。像父母亲，有人做父母亲的以后有了儿女，他会感谢上帝给他儿女，那会对于有儿女可以爱也是让他快乐的事情。因为这就是彼此建立 的一种客观机制。但是有效的彼此建立必须以真理的福音为基础。如果我们想要帮人帮到底，让他能够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就是需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但是生命之道其实是需要有真理，需要真实的才会有效。如果其中含沙带垢，带着一些负面的东西，或者是基本上就是另外的福音，这个保罗说另外的福音就是不真实的东西，那么有些时候会不会不但没有果效，反而带来负面的作用？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需要去讨论的。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就是真正的福音，这是我们这一次借着加拉太书来讨论的重点。那么这个彼此建立，罗马书14章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就是神的义，和平就是我们真正的平安，圣灵中的喜乐，其实灵就是道。我们有真理，使我们能够活出在道中，在真道上中生活着，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快乐。所以第18节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这就是得到神和人的都喜悦，让我们自己生活在快乐的光景当中。19节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的事。我们和本圣经翻译为建立德行，但是原文是没有德行，就是两个步骤。首先是要让我们尽力的与人和睦， 然后在和睦的基础上就要去帮助，就要去建立啊，这个使借着建立彼此的建立，使我们都能够成长。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众说纷纭，如何辨识真福音，以真道来彼此相助，就是真正的福音，真正有效的这个信仰，才能够使我们达到我们彼此建立这样的目的。所以昨天善美在代表这个毕业生在做致谢的时候，他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让我们知道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然后要往哪里去，这就是生命之道、永生之道，这个真正的知识才能够提供这样的果效。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其实知识非常容易得着，你上网就能够收集到所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但是那些知识并不能使人解决生命的问题，不能使人真正的快乐。所以现在这个 AI， 未来的 AI 能够发达到什么程度啊？像昨天师母在跟我讲说，那个 ChatGPT 啊，那是能够替人写奖章，但替人写奖章，他们是把一些知识收罗在一起，整理成为有条理的东西，里边没有生命的东西，没有办法去帮助人真正的进到幸福里，活出真正的这个人生所需要的那种荣耀的甘甜的生命来。所以我们有责任去体会，去领受真正的福音，以至于我们可以首先自己得帮助，然后能够去帮助别人。在这个我们得到上帝的帮助的时候，如果我们心存感恩，就会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而特别是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就里边更能够充满神的同在。我想跟大家讲这个前提啊，希望我们对于我们所追寻的福音之道，需要看得更明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经文，刚才这个小朱老师带我们读了《加拉太书》2:1719-21节，其实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全本圣经当中最重要最有用的经文之一。特别是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当然里边就充满着神的同在以及神的能量嘛，那么就能够进到这个天人合一这样的荣耀光景当中。我们这样的形容词如果真真实实去应用，真真实实去体验的时候，那么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三节经文我可以说是基督徒啊必获求生得胜得荣的最高的武功秘籍之一。在圣经里是这个懂得生命之道的人，对于这三节经文是这个认识的比较透彻。那么像我自己，我每一次基本上要上台之前呢，就做这个宣告，或者我们心情情绪常常会受到各种干扰，活在自己的肉体当中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出现嘛。所以能够好好的应用这三节经文，我们人生就不太有问题了。信仰 信仰的 成长成熟，侍奉的种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学到什么程度，都还是在学习的过程里，没有一个人是达到完全才出来侍奉的。我们这个各自不同的成熟的阶段，每一个人人与人去做比较的话，千差万别，太多形态了。我们自己也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我们面对一切 都靠得住呢？那很简单，就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宣告，这个信心。所以这三节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在最近是要和大家讲加拉太书。那么上一次从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讲真弟兄的互动，就是在真福音里的圣徒相通，我讲了四次，自己也忘记讲完了没有，问师母，师母也搞不清楚啊。那这个前天他告诉我说讲完了，我就当讲完了。那今天就从第十一节开始讲，今天我们讲从互助互动讲到互助。互动是我们彼此在生活当中这个彼此有接触嘛，这是中性的，可好可坏，而互助就肯定是好的了。圣徒相通是这个 互通有无，圣徒相助我们刚才讲到是彼此建立，彼此建立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好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今天是从第十一节讲到二十一节，我用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节来作为纲目来概括这一章。那么在第十九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们都希望可以向神活着，但是为什么说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这句话是有一些这个内容的，那我们这个以后稍后再来补充。总之我们讲到像律法死了，这是真福音的启动点，也就是在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第十一节保罗说，基法到了安提阿来，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他其实他的现象是抵挡，但是我在标题却说这是圣徒相助。保罗对彼得的抵挡是对彼得的帮助。我想 有不少人点头，是表示你们理解。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给对方的规劝，那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帮助。而像律法死了，才能够使我们在基督里活着，这是真福音的启动点。然后第二十节这里说，我如今活着，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这个因信而活着，那么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其中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基督耶稣，连我们，就是保罗这些这个保罗这些原来的犹太人啊，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对加拉太的希腊人或者是各地的，有一些是高卢人，就是后来的法国人，在那个加拉太那个地方，加拉太就是高地，就是高卢的意思啊。那么等下保罗向他们讲说，连我们也信了福音，信了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而称义。这讲因信而活着是真福音的应用点。那么在第二十一节，我们就要讲到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保罗说，我不废掉神的恩。神的恩是客观存在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是有慈爱的。但是人如果做观念错误，常常把上帝的恩典把它弄坏掉了，好好的送来 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结果被人搞坏掉啊，乱做的不能吃，像这种现象是有的。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要懂得怎么去接受，怎么去应用。如果我们像历史上许许多多在信仰上面走错了路的人，那他们其实不知不觉就毁掉了神的恩，就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真福音是带来上帝给我们的完全的全备的祝福。如果我们应用得当，那么上帝的恩福就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很完整很美好很全备的祝福。如果误解了，走错了，那么可能使得福音的果效大打折扣，甚至于完全作废。所以从19节到21节，我们讲真福音的实践点，这个启动以后让我们应用，应用以后 让它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全部。这讲三个点就好像点穴一样啊，你点对了穴位，很多事情就在一点上面通了，那么所有的事情就都顺了。我们希望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边能够看得非常清楚，重点是19节到21节，特别是20节所说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活法是我们所羡慕的。我们里边有神的同在，以至于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其实不必有任何的忧虑，所需用的一切上帝都供应，而我们生命也能够快速的成长，这是我们的宣告，也是我们的盼望。但这段经文呢，其实从11节到14节这四节，保罗是用彼得来作为反面的教材啊。那么15节到第十八节这四节呢，保罗是用自己的经历来见证说如何是向律法死了。那么到19节到21节就提出了基督，从彼得到保罗到基督，其实他的秩序是井然有序，是很清晰的。那我们那个如果读得懂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奇妙。那这其实在这段经文呢，我们会感觉到比较遗憾的是，很多读圣经的人都不太去注意到它的关联，以至于一段一段呢，好像前言不接后语，其实它是很完整的。那这是我和大家来说明的。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这一开始，我们上次所讲了，保罗是讲到说他第一次去了耶路撒冷以后，过了14年，他才和巴拿巴去了耶路撒冷，并且带了提多同去，然后跟几个使徒有一些互动。第8节说，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这是我们需要常常能够体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感觉说上回好像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件事情不太有讲到啊。好，那么第9节啊，就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华、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了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们本心所愿热心去行的。那么这段经文讲到他们在耶路撒冷与什么？耶路撒冷与这个使徒们的互动的状态。然后在11节。就说后来基华就是彼得来到安提阿，安提阿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所服侍的地点，是一个文化之城。那么 因为他们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们。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们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巴拿巴是保罗的最热心的最好的同工。那么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说 为什么需要向律法死了，因为犹太人他们包括彼得包括巴拿巴这些犹太人的后裔啊，他们传统上那么多年他们的宗教信仰 与这个律法是脱不开关系的。特别是雅各，这个敬虔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那么他在犹太人中间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望，因为他遵行犹太人的律法，遵行的非常非常的严谨。那么他听说他是天天祷告，天天跪着祷告，祷告到膝盖就变像犀牛皮一样啊，非常非常的厚。那么犹太人对他非常的敬重。那么这从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讲的是彼得他们到安提阿去。第一段讲的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和安提阿都有它的象征意义，因为耶路撒冷它是旧约和新约，从旧约转向新约它的一个城市。现在的耶路撒冷也很好玩呢、啊，它有犹太教，有这个回教啊，伊斯兰教，还有基督教，还有基督教的各种宗派在那里都有礼拜堂。所以耶路撒冷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各样的宗教的集合点，基督信仰在那里诞生，基督信仰在那里发挥很大的果效，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耶路撒冷的信仰，地上的耶路撒冷的信仰，它是新旧掺杂，律法和救恩混杂在一起啊。而安提阿，但保罗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后，是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安提阿是这个对付啊，敌对的意思。那么其实这就是要把错误的消除掉，让基督的道真理在那里被纯净化，它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而这里的故事背景我想我们读了都很清楚，就是当保罗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去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就会彼此既然有互动就有邀约嘛，可能他们保罗和巴拿巴也邀请基法他们、哦、就彼得他们去安提阿去给弟兄姐妹鼓励，然后彼得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地方都是希腊人、啊、希腊人有希腊人的饮食，根据这个马丁路德他的解经他的看法，就是可能他们在那儿有他们的这个可能什么都吃嘛，犹太人是不可以吃猪肉的，犹太人有很多的食物是不能吃的。而在这个在安提阿那个地方，这个他们这个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特别是保罗他的信仰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透彻的哈，所以他带出来的基督徒都是很自由的，在真理里边得到自由。那彼得没有问题啊，彼得去到哥尼流家，那看到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他在天上看，他在这个天台上面看到异象， 圣灵明明告诉他说什么都可以吃啊，所以他去跟他们就一起吃了。那么在吃的时候，当这个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其实就是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人，这个很支持雅各，那些人非常非常的守律法，所以保罗这个彼得看到他们了，就害怕了，就不敢跟他们一起坐，不敢跟他们一起吃饭，就跑开了。那么这就是因为怕受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这是他是，也可以说他是不愿意冲突嘛，也不愿意让那些人难过。那么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吃啊，我们都没有换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如果说他们在那里吃这个，那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看到他们在那里这个大快朵颐的吃猪肉什么的哈，那可能他们要昏倒了，可能他们这个会产生很强烈的冲突，所以他们这个连巴拉巴也与他们水火装甲，你可以说他们是有善意的。但是这里边所说到的是律法是使人怕的，他们怕奉割礼的人，那些奉割礼的人就是守律法的人。所以当他们因为律法的缘故产生了保罗对彼得对于 这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的逃避啊，那彼此之间产生一些不自由不自在的感觉，这都是从惧怕来的。那这种状态这个第十四节就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就是没有照着正直的路走啊，照着快速而正直的路走，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能勉强外邦人行 随犹太人呢？他所以这个保罗当面就把他揭穿了，说你是已经跟外邦人一起在做这样的生活，那不是照着他们的那些律法在做，那这样的话你难道还要要求外邦人都跟犹太人一样去奉割礼去行那些律法，去遵行这里不可尝不可摸不可拿不可摸这种种的规条吗？所以保罗就给他了这样的该怎么讲揭明或者是规劝。那么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因着律法而产生的动作就与真理怎样不合，律法与福音的真理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从律法所带来的这个压力，我们先来看保罗看到彼得甚至于巴拿巴这些人呢、因着有一些人奉割礼的缘故就承受着相当沉重的压力，使他们没有办法自由。所以在保罗在这件事情啊，其实他自己也是奉割礼的人，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一段经文，今天我没有用 PPT 给大家看，但是可以有很好的参考。其实他是曾经靠着肉体夸口，他是第八天行割礼，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但是他领受的真理领受了福音之道，就会看到其实割礼是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去这个遵行一些诫命，在肉体里边靠着肉体称义，那么这个自己就会去对别人啊，对自己有约束，对别人也会产生控告。 所以前些天有人就传给我，一个这个漫画的这些资料哈。那么讲到一句话，说如果有人常劝你自律，那个人最好不要交。因为这个他要求你说你要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做。那么人与人之间有律法的时候，就会彼此约束，就会彼此看不顺眼。那么做到了就骄傲，做不到就自己控告自己。律法其实是没有办法使人这个没有办法使人生命真正的好，那只会使人承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压力。而这里讲到奉割礼的人，我想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25节以下，你们可以和我念一下来。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文，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割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么 这段经文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割礼是外在的一些见证，可以向人来证明说这个人是遵行了律法。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行全律法呢？这是需要靠着完全的道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而律法是会使人彼此有意见，律法的要求是常常会带着惧怕的，会使人产生恐惧。所以在这里这个讲到这个保罗啊，他面对彼得那种情形，就给他这样的规劝。那么这里讲到一句话叫做什么？我就当面抵挡他。这个当面的抵挡是不是帮助呢？我这里讲这个箴言27章第5节，请大家和我念来。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属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说的，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爱里边彼此有真正的彼此有这个真正的关系，生命成熟，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有些时候当面给我们的亏欠，这个有些人会闻过则喜，有些人会闻过则怒，意思说我们做错的事情有人告诉我们，有些人会高兴，有些人会不高兴。那么彼得是怎样的人呢？其实他顾念到那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他的做法是这个彼得这个保罗这样去抵挡他。其实保罗自己也说啊，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那么就说我若吃肉使人跌倒我就不吃。彼得这样做并没有错，但是保罗却是当面抵挡他，为什么呢？我想我们刚才读到第八节，保罗说那感动我彼得的也感动我。我们相信彼得保罗在那个时候一定有从圣灵来的感动，按着感动而做。那么因为彼此是信任的，所以可以有在当面抵挡的爱情。 所以看他行的不正，不是去责备彼得，而是当下需要做这件事。我今天和大家讲到这里，基本上我现在先打一个句号，那和大家讲到这件事。保罗抵挡彼得，我认为说他是有圣灵的感动，不是去彼此的，不是彼此感觉不好，而是需要使得福音的真理能够显明出来。而这里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呢？第一点就是表明福音真理比使徒统绪 更重要。使徒统绪是什么知道吗？所谓的统绪就是王室的传承，使徒统绪是教宗，这个天主教一直持守到现在，说从彼得那里第一任的教宗一直下来，那么它是有血统的连结。那么很这个天主教很强调这个，但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使徒统绪没有那么重要，福音的真理是比那个重要很多的。那么第二点，让我们知道使徒也是人，使徒也会犯错，对吧？那么第三点，它说明了福音瑕疵的严重性，律法，对不起，律法瑕疵的严重性。因为当一些人常常受到在律法的这个律法的影响之下，他们在一个教会大家都是遵循这样的规矩，那么对于其他人就会有这个被责备的压力嘛。犹太人那么长久的从摩西开始一直传承下来的律法，其实到现在教会当中这个律法的瑕疵还是很严重的捆绑着人。那么第四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的谦卑相爱以及他们真诚的相助。那么其实还可以提出很多点来，我们只是和弟兄姊妹说，这个如果我们 要在有一句话是常常造成问题的，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会没有记下来就会断片，就是就说在爱里说诚实话。其实在爱里说诚实话，是不是真的有爱自己要去衡量。而说诚实话原文不是说诚实话，他是说要使真理显明出来。保罗面对那些面对彼得，因为彼得受得了，而且这个做法很有必要，很有价值，所以这样做。我们如果把这样的话，这个做了错误的理解啊，那只要看到别人，就看到别人行的与我所看的所想的不一样，我认为的真理是不是真理，那已经是一个需要去谨慎的问题了。对方受得了受不了，这是另外一件需要考虑的事。保罗知道彼得受得了，保罗在感动里边知道，在这个在外邦人当中，这一件事情需要借着他与彼得的这个对彼得的抵挡以及讨论，使得真理能够被阐明，所以他做这件事。我说得清楚吗？我们不要有些人就觉得说，你看 保罗都抵挡彼得，所以他觉得说他义正辞严，他很有条件，很有理由可以去抵挡传道人，可以去抵挡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这是很严重的误解。我想我跟大家要谈到这个点，然后呢这句话下一次再讲吧。我们知道律法是使人之罪，而 爱里没有惧怕，神就是爱。保罗、彼得他们爱弟兄，他们就可以把这个真理借着他们的互动显明出来。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嘛，哈，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心中有负担，也求你借着圣灵的诠释、圣灵的引导，使所有听见这信息的人能够听得完整，能够从你领受生命的真道。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彼此的讨论，也求你怜悯仆人，让仆人能够继续的把圣经当中所蕴藏的许多奥秘在合适的机会里边讲述的清楚。求你使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为这事祷告，使生命之道在我们当中畅行无阻。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我们来先看教会消息。我们看教会消息在周报的后页，那第一项是台北会堂下周主日6月11日，就是今天咯，爱宴后要开长支同工的会议，请相关的同工小组长留步与会。好，第二项，我们今天是六月份的寿星，我们中间有许哥、佩莹。许哥是不是要离开吗？那许哥可以被祝福祷告在。好，我们请师母好吗？来，我们请佩莹传道，许哥，我们一点时间，好吗？好，我们请许哥还有佩莹传道到前面来。好，我先报告后面的等号。那还有7月20号星期四到7月22号儿童营会，黎明塔浪号的远航，信心与勇气的旅程，结合大自然的环境和纳尼亚传奇的故事剧情，带领孩子自我探索，团队合作，亲近自然。地点在宜兰县的圆山乡，那它是一个民宿，整个包栋的哈。它招生的对象是小2到小6，费用是4500，早鸟价有优惠价是4000，所以这个包括住宿、餐费、交通与活动的材料，请向名人传道报名。好，我们再来的关怀代祷。那感谢神的恩典，宏辉和善美在基督门徒训练的神学院修业3年，期满毕业。昨天6月4号、10号毕业